好，这里有问到是不是阿含经没有讲空，到了波尔经才用空义，这是阿含经的部分。那阿含经与波尔经两部经里面说的空义，简单的区别也就是有哪些异同啊。那第一题是问阿含经的，我们请开仁法师回答。第二个就是阿含跟波尔经的空有什么不同，我们再请常慈法师来回答，请。阿含经有没有谈空？你上次有来嘛？对不对？去年啊，去年我们有提到阿含的空跟部派的空嘛。那阿含经所谈的空，在空智探究第一章哈，导师就提到几种空了，请。
对，这个在去年有讲过了，就是主要我们在讲义有提到了，就是归纳起来有两类，一个是诸行空，一个是涅槃空。诸行空就是无我无我所，无我无我所就是阿含经的空的定义。再来就是涅槃空，涅槃空就是所谓涅槃，就是空于贪嗔痴，贪嗔痴止息，没有了贪嗔痴就是涅槃。所以阿含经也有用这种情况来形容空这样啊。
在阿含经已经有提到内空外空内外空嘛，这个跟这个四念处啊种种有密切的关联。好，那部派也有提到空空三昧啊，那些也有提到空，详细的话再复习一下第一章。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阿含经谈的空跟波尔经说的空，哪些是相同，哪些是不一样，请。
我先简单说明个人的理解。阿含经它的空是重于观行，这是导师书里面所说的，重于观行，就是从观一切法，一切诸行无我无我所空，然后达到这个空贪嗔痴，空无贪嗔痴这样的一个涅槃的一个体悟啊，这个是阿含经在谈空的一个观行的进入。那波尔经在谈空呢，它是从涅槃的一个体验来说明一切法是空，也就是它是从它的涅槃的体验来说明它所体验到一切法是什么样子，所以它的那一个含义是从所谓的极静极灭不生不灭本来极静这样的一种含义来表达这个空，就是涅槃的一个体悟。那阿含经它重视是除去意的一个空，就是除去贪嗔痴。那除去贪嗔痴也是极静嘛，对不对？没有这一种烦恼的扰动，那这个是他们相通的。那比较不一样是他们在用说明空的一个进入跟角度，一个是涅槃体悟的一个境界来说明他所理解到的一切法是怎么一回事，他说是空，空寂，那就是他的心境嘛。那阿含经就是空，是除掉贪嗔痴，是一种叫涅槃空。那另外一个就是我无我所，简单是这样子。谢谢。
我补充一下，就是阿含的空跟波尔经的空，它一个共通的最基本的空就是无我无我所。好，这是阿含就这样讲，在波尔经，所说的空大概也不离无我无我所。但要说有一个比较大的不同，如导师的著作里面提到， 阿含不明说一切法空，不明说一切法都是空，但是《般若经》他就很明确的说一切法都是空。 好，另外还有第二个问题。
喂，第二个问题，这里是问到说，菩萨为度有情，观空不证空，那如果还没有证的空性，那怎么知道所观的是空？那就像刚刚院长所说的，其实大家如果按照导师空的探究的一个核心思想来说，就是要把握到阿含经所讲的空是无我所的定义啊，无我所的定义。在跟对境的时候啊，我们如果没有我所执，那才能够跟空相应。当然这个是通于解脱道嘛，对不对？不一定是菩萨道，所以菩萨道的应该要还要加了什么元素呢？大家可以看一下院长的讲义哈，就是14页院长的讲义第14的注脚58，院长的讲义啊，注脚58，刮胡二，导师在无证之辩这里第4段啊，有提到说，这里什么叫做空性圣解啊？就是对于空，先要建立这个正确而深刻的理解啊，那是菩萨向佛道的要行。所以刚刚院长讲了很多啊，这种生死性空、涅槃性空的这种观念呢，主要是建立在知见啊观念上。那真正要行的时候，其实他还要加入什么元素呢？就是最后一段啊，在空性圣解中，那要从法法平等、法法缘起啊，就是从我们自己的身心先开始为一个着力点啊，就像心经所讲的五蕴皆空，那进而呢再扩大到自他缘起啊，再扩大到依报跟正报的一种对待啊，所以它的缘起观呢，从自身一直到推广到更广的这种相依相待的存在。那所以菩萨道呢，它还要加上的元素就是悲心，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啊。那这种所修的空性，虽然它也是缘起跟无我所，但是它元素不同，所以它就成为菩萨所谓的观空的一个方便啊。好，简单补充这里。
好，这里有一个问题是跟第一的11页有关啊，就是刮胡二阿拉伯数字2，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啊，这是流转门，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为还灭门。那这位学员在问，这里所说的此彼是不是12因缘的无明等？哎，没有错啊。在12因缘的描述，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它就是这个此彼就是只是代名词。比如说有无明，依于无明而有形，这个此是无，此有故彼有，这个此如果是无明的话，彼就是形。此生故彼生，如果说这个此是生，那彼就是老死，有生有老死。那无明灭则形灭嘛，乃至生灭则老死灭，这个没有错。那这里问到如何以缘起性空来阐述唯识或真常的轮回思想，阿赖耶识与佛性能否称为假有世俗自性？这个问题很大。我们可以简单这样说了，我们今天所谈的主要是中观的缘起性空的思想。那这位学员所问到的就是唯识跟真常系，我们可以这样说，不管是中观唯识或者是真常唯心，他们重点都在解决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流转，要如何还灭证得解脱。那么这三大系都在谈 在解释流转跟幻灭，但是用的方式理论架构不同。中观他所用的理论架构就是缘起性空，就因缘所生法，我说无自性那就是空。正确的了解这个性空可以破除我执法执，都是依这个来说明。但阿赖唯识呢，他就以阿赖耶识为一个主轴，就是说一切法你所种的善恶因缘啊，都在含藏在阿赖耶识里面。所以阿赖耶识是杂染的，用它来形容流转很方便。但是要如何还灭呢？那就要转世成智。他是用这个方式啦。但是你说他一切皆空嘛，他就担心有人以为什么都空他会落入断灭。因此他提出三自性的解说，就是依他起性啦、并机所知性啦、缘成实性。他所说的空呢，只有遍计所执是空，认为缘起啊，这还有缘成实性，这个不应该全部都空掉。所以他的解释跟中观的又有点不太一样啊。他们认为缘成实性涅槃是不空的，但是中观像刚刚所说的涅槃是空，有法胜过涅槃也是空。这个看法不尽相同啊。那么真常为心呢，他也强调心，但是他的心是真的，不是虚妄的，是恒常的，不是像唯识的生命啊。所以他是以这个如来藏，他有空如来藏啊，不空如来藏来解释啊。那因为它本来就是真常嘛，就是佛性本身就是清净的，用来解释幻灭很简单。但是用它来解释轮转呢，他就说忽然一念无明啊。那这个人家就问他啊，你见了佛性以后，什么时候再来个忽然一下又来轮转啊？怎么办？这个是每一个学派他们解说的不同了。好，还有问题吗？请。
有一个问题问到十八空里面的无际空，那问题说跟虚空一样吗？无际空它是十八空的一个空的教学。那我先说明无际，那个际是指时间的最开始的边际，那这样的一个时间的最开始是不可得的，称为无际空，那虚空它是在经里面它是一个譬喻来的，它是一种譬喻，它是教学里面的譬喻，它比较不是一种教学本身的一个说明。那虚空的概念是什么？就是类似我们现在的太空，那刚刚院长的讲义也有谈到这个中观中论也常用这个虚空的譬喻，但是虚空这种譬喻在《般若经》里面有不同的一种使用。那如幻化这一组的虚空，那它还是跟幻化的譬喻的概念是一样，那有时候虚空它是譬喻诸法实相的平等不二，那虚空喻它有种种在不同的文脉底下会出现，那如果在般若经里面的这个虚空喻呢，还是跟如幻如化这样的一组是相同的。那简单说明到这边，谢谢。
请问还有问题吗？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要赶高铁，好吧，我们就到这里好吗？